生命的更新。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，家庭的更新。经文记载在圣经诗篇第127篇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现在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羞愧。经文读毕。
大家早。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，幸福的家庭。一个神所建造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们仍然打开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圣经，我们是诗篇127篇。诗篇127篇，幸福的家庭。你跟我进入到21世纪，进入到一个新的千年中间。我想这一个新的千年，这个新的世纪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，因为这个社会是很急速的在那里改变。你跟我的家庭是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，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那这个社会里面，这个社会受到了各种时潮的影响，你跟我面对了很大的改变。幸福家庭在这个时代中间可以算作是一个珍品，很少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不但一个家庭需要夫妻两个同心来做建造的工作，这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第三者。这个第三者就需要神在我们的中间。神在我们中间，把我们两个也许个性、也许背景、也许习惯都不一样的放在中间，而且神在我们中间，他可以保守我们这两个在一起的开始的小家庭，保守这个小家庭受到社会、受到世界、受到撒旦的攻击跟引诱。所以今天早上的时间，我们想用诗篇的127篇来看神所建造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这个幸福的家庭必须是神是建造者，神是看守者，神是赐福者。这样一个家庭我们才能够得到爱，这样一个家庭我们才能够彼此工作来建造，这样一个家庭我们才是一个蒙福的家庭。许多新组成的家庭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天作之合一样美满的无比，但是不过几年的光景，好像这个家庭就掉在石头上面一样跌得粉碎。我们所知道的白马王子跟这个美丽的公主结合之后呢，我们都希望能够从此永远的能够快乐下去，但是实际上的生活把这一个家庭，把这个美满的这个幻想都当作云雾一样的吹散了。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，神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是美满的，神希望每一个家庭他都是个建造者，都是一个看守者，都是一个施福者。那我们看到圣经上在127篇这样跟我们的讲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究竟神怎么样建造一个家庭？今天早上的时间，我们想一同来从诗篇127篇里面，我们来看神所设计的家庭。我们看到他所建立的，神所看守的家庭，神所赐福的家庭。我们现在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神所设计的建造的这个家庭。我们看到神所建造的家庭，我们看第一节上半节讲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这个家庭必须是神所建造的家庭。不是神所建造的家庭的话，这个家庭里面的夫妻就是枉然劳力。枉然劳力就是所做的工通通变成白费了。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什么是耶和华建造的家庭。那耶和华建造的家庭，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。第一个，讲到耶和华建造的话，必须是按照神的计划而设计的。我们建造家庭就像建造这个房屋一样，那有一个蓝图。假如你让神做建造者的话，这个蓝图，这个工程师必须是神的计划。因此让神来这个计划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要看到什么是让神做计划呢？圣经上箴言，箴言就是聪明的话语啊，使我们有智慧的。那箴言呢，19章21节讲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你跟我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想法高过我们的想法。那我们必须呢，把这个主权交给神，让神来设计我们的家庭。你讲林牧师，什么叫做让神来设计？让神来设计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设计。什么叫按照神的旨意来设计呢？那我们呢知道，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语，这本圣经就是神是创造我们的，他创造我们之后给了我们一本手册，这本手册就是圣经，就是工作手册，教我们怎么样用。刚才传道介绍我是以前设计机器人的，我们设计好几个机器人一定有一本手册，你如果不照这个手册的话，这个机器人呢就不动，或在机器人就乱动，就闯祸。因此呢，我们必须要照这个手册。今天神给了你跟我一本手册，那我们呢不看这个手册就去操作，因此我们使自己受伤，心灵受伤，身体受伤，情绪受伤。好，所以按照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来计划。神的旨意计划，譬如讲夫妻两个的结合，就选择配偶开始，你要选择你的对象开始，就是按照神的计划开始，让神来参与你们结合之后，让神来参与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阶层，每一个过程。什么过程呢？你们如果都在求学，学业的过程，如果在准备生儿育女，生儿育女的计划交在神手里面，如果建造买房子租房子，房子方面的问题都是通通要交在神的手里面。我来举一个例来讲，那选择配偶方面，选择配偶方面，我记得我在研究院纽约读书的时候，那我们团契中有一位姐妹，我们叫她小姐妹，因为比我们小很多岁，常常我们到哪里去就跟着我。那时候我们还没传道啊，还没全时间传道了，就跟我的太太，我们常常出去，有时候她来我们家玩。后来有一天呢，她讲啊，她有男朋友了，我们也很高兴。那问这个男朋友是谁，她告诉我们。后来呢，她又认识一个男朋友了，那有两个都同时在教会里面来追求她。追求他的时候，我们就讲，那你怎么选择呢？他讲很难选择，两个都很好啊，两个好像都很好。那我讲什么都很好呢？他讲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，那另外一个呢是纽约市立大学的博士。那我们知道那个纽约市立大学那个博士很好，很诚恳的，因为在传契里面很爱主。 那个呢，斯坦福那个呢，是从加州毕业之后来的，那又是跟他是从台湾来的，那一位是从香港来的，生活习惯方面也不同，而且那一位呢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。那说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帮助他，那开始呢讲你要用神的计划来选择配偶。好了，后来有一天他讲他要结婚的，那我们呢讲到底你选择哪一个呢，他讲很难选择啊，想来想去呢，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到底比纽约市立大学的博士好了，因为斯坦福是第一流的，因此他决定嫁给斯坦福的博士。哎呀，我们讲你不是嫁他的博士啊，你是嫁给这个人呢。哎呀，他讲我没有办法选择，我选来选去呢，还是到底斯坦福的博士是不得了的，那还是跟他结婚。从他筹备结婚开始意见不一样，一直到现在，结果现在夫妻两个分居，没有办法适合住在一起，从开始就没有按照神的计划开始，因此这个家庭没有让神开始就来做一个建造者，没有按照他的蓝图。他的蓝图告诉我们，不是去看他哪个大学毕业的学位，而是看他跟你对这个神是不是同样的尊敬他，愿意把主权交出来。你看到没有，设计的蓝图，什么叫做让神来做一个建造者呢？就是耶和华建造是指按照神的计划来成立家庭，神的计划就是设计的蓝图，是神的计划，设计的蓝图是神的计划，就表明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。选择配偶开始，一开始就错，到现在没有办法补救这个家庭。好，所以我们按照神的计划而成立家庭，这是让耶和华做建造者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看到是让耶和华做建造者，是耶和华建造，是神在做工的家庭。耶和华他不但是一个建筑师，设计这个家庭，他有他的设计的蓝图，他也是营造厂的老板，他是老板，他要造这根梁，他要怎么样装这根梁，按照营造厂老板的方法来装。我们不懂怎么建造，那我们要用别的木头来建造的话，这个梁就不准，梁就不稳。第二节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息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你看到没有，你跟我所做的工作是枉然，枉然。我学机械工程的，我很喜欢修车，很喜欢修车。那我修车呢，那大致小的问题我都会修，譬如讲呢，这个刹车坏了，刹车会修。那譬如讲呢，发动机坏了，那发电机坏了，发电机可以修。那譬如讲呢，那个冷却液的那个 pump water pump 坏了，我可以修。那但是呢，有时候呢，有时候很难修的机器 water pump， 有的车子很难修，特别是瑞典的车子，那个 Volvo 很难修。所以我有一次啊，修这个 water pump， 人家的一个会有的坏了，是冬天呢，我路上全是雪，所以呢，你拿那个手啊，一下就冻得痒啊，所以呢，好不容易把它装上去，拆下来装上去呢，一发动呢，漏水出来，那个有问题，再拆下来，再装上去，换一个 gasket 啊，换一个那个。再装上去又漏，哎呀，这个时候手已经冻得一塌糊涂了。我跟那个车主讲了，没办法了。那我讲怎么办呢？那就拿到我的认识的那个修车的那个，那他是最讨厌的，我修过之后再给他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那我修不好了，我修不好要交给他之后呢，所以呢，他就给我开个价钱是什么呢？开个价钱就是说呢，他要把我的东西拆下来这一个价钱，然后呢我要再付他呢我重新交给他修的价钱。 你懂不懂？就是说他平常的价钱是我交给他修的有一个价钱，比如说讲的150块美金，那呢他现在呢要把那个东西再拆下来，那他要75块美金，75块美金再加上150块美金来放上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前面做的就是这样，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，我做的工啊枉然的，枉然，因为不但枉然，我还要多出钱，我花了时间，手又动了没有用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的家庭也一样，不但是神是建筑师，他的蓝图，他也是营造厂的工头厂长，他我们这个梁上上去，用这个木头上上去之后，他要把它拆下来，因为梁上的不对，拆下来再装上去，我们的工作是枉然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你看啊，要枉然在这方面呢，我们看到有两种工作观在这个地方。第一种工作观呢，好，就像我修车子一样，那普通的东西我都可以修，但是遇到了瑞典的车子不一样，我不能修了，不能修呢，应当就开始就交给别人修，那我也许在旁边看他怎么修呢，我以后就会修了。那这第一种工作观呢，靠自己的力量去建造，靠自己力量建造，你看到没有？第二节讲的清晨要早起，夜晚安息，好苦啊，一早就起来，晚上很晚安息，然后呢结果是怎么样？枉然劳力四个字，这是照你自己的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工作观是什么？依靠神做工，依靠神做工啊、哦！你看呢，第一点安然睡觉多舒服，神帮你做工安然睡觉，而且让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是耶和华所亲爱的，神赐福分。什么叫做耶和华所亲爱的？神要我们做一个耶和华所亲爱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顺服的，顺服的人。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嗜好，什么嗜好呢？我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啊，我十岁到十一岁的时候，我喜欢养鸽子。养鸽子不是吃的，我养那个鸽子是拿来比赛的。我养那个鸽子，这个可以拿到坐火车坐得很远之后把它放出来，我们比赛看谁的鸽子最先回家。而且呢，我养的鸽子有个好处，什么？它飞飞飞飞飞，可以带着其他一群鸽子进来。所以我就必须要造一个鸽子笼，很大的鸽子笼。那造一个鸽子笼的时候呢，那我的父亲很喜欢我，因为我是独子，知道我喜欢养鸽子，而且这是很好的一个嗜好，也是运动，要跑得很远去放的时候，他就讲，哎，来，定我们来造这个鸽子笼，哦，造鸽子笼。那我跟他到营造厂去买木头，买了之后买铁丝，铁丝网啊、网，然后呢，他最后通通造好了，造一个门，这个门上面呢有这个铁丝，很粗的铁丝做的，那就是说呢，里面的鸽子不能飞出去的啊，那外面的鸽子可以进来的那种门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做。那他要我拿钉子，我就拿钉子，他要我拿木板，我就拿木板给他。好，然后造好了之后，我到学校去就讲，我造了一个鸽子笼，你们来看，是不是我造的呢？实际上呢，我只是递递钉子，我只是递递材料，造、打、设计、装，通通是我父亲。但是呢，当我带同学来看我这个格子放在里面格子笼的时候，我讲是我造的，我爸爸也在旁边也很得意，他也不讲是实际上是他所造的，因为什么？我是他所亲爱的。但第二节讲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我是我爸爸所亲爱的，我的的确确递了钉子，递了木板，递了铁丝，而且我的的确确跟他一同去买，也跟他一同抬，也是他抬，我不过后面稍微手扶了一把，钉子说我递给他的。这个就是第二种的方式，依靠神做工的方式，那我可以安然睡觉，而且我也蒙福分啊、哦！造了之后，鸽子一个鸽子飞进来。哦，后来我鸽子好多鸽子变成，起先只有一对，后来是好多对鸽子， 我只要做一个顺服的人。这个就是做一个神所亲爱的，是做一个顺服的人。做一个顺服的人就可以成为他手中的工作。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这样讲，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。你跟我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，神在每一个阶段中建造我们，建造我们。你跟我在每一个阶段中，如果我们把自己成为神所亲爱的，就是顺服他的人。我们只是递递钉子，拿拿铁条，拿拿木条，而他实际上按照他的计划在做，使我们觉得我们的确在建造，而且呢，他在跟我们同工，做一个顺服的人，成为他手中的工作。这个就是一个神所建造的家庭。那神所建造的家庭呢，有他的法规的。那我现在呢，讲出你要让神所建造，我们讲要做个顺服的人。顺服的人有四种法规。那这四种法规呢，那我们如果是神所设计的家庭，所建造的家庭，一定有四种原则。这个原则我跟大家讲，第一种是以爱为家庭的根基。那爱英文就是 L-O-V-E love。 第一个原则是有爱，有神的爱，有彼此之间的相爱。第二个原则是有果效的工作，是有工作，工作是劳力 labor L-A-B-O-R labor。 第三个是有健全的次序与法规的，有神的法规 law L-A-W 有神的法规的。第四个是以神为中心的家庭 lordship L-O-R-D-S-H-I-P。 四个 L 成为神所建造的家庭，四个 L 四个原则，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好吧。第一个原则，爱的原则。那神所建造的家庭，你要做一个他所亲爱的，你要做一个顺服的，那你要守他的第一个原则 The principle of love 爱的原则。我们看127诗篇127第一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房屋，你要让神来建造，做一个建造者的话呢，家庭需要建造的，没有一个家庭可以自然而长生长的，家庭需要建造。而建造呢，必须要有材料，对不对？材料，建造材料的连结，材料跟材料连结之间的要素的元素呢，就是爱。你不要讲，好，我结婚了，我就是这块材料，我是方的材料，你是圆的，那你必须啊，把那个圆锯成方的来配我。很多人呢就是这样子，很多弟兄他讲，我就是这个方的，我从小长大就是这个样子方的，那你要嫁给我，你这个圆就必须锯成方的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大男人，你必须跟我来连接配得上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有缝。好在有的姐妹讲，我生下来就是娇生惯养，我生下来就是圆的，那你是个方的话，你必须聚成圆的来跟我一同来配合。好，这个不行。那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材料，这个材料跟材料之间呢，必须用爱来连接。那我把爱呀、做一个方程式，因为我是学工的，什么都要有方程式，对不对？那爱就等于什么？超级胶 super glue。 你知道那个超级胶啊，什么东西都能粘，就是啊，能够把什么，把木头跟铁粘在一起。哎，你是铁的材料，我是木头的材料，对不对？我们你娇生惯养，那你也许是玉的材料，那我呢，我是铁的材料。好，我们两个怎么结合在一起呢？用爱，用那个 super glue 超级胶把我们放在一起。这是第一个小家庭，也是神把夏娃赐给亚当，他们配合在一起。虽然在创世纪前面这两章里面我们找不出一个爱字这个字， 但是呢，我们呢，神就是爱，老约翰讲的，神就是爱，爱充满在当初在伊甸园的那个家庭里面，亚当夏娃能够充满的分享到神的爱，神的爱把它粘在一起，交在一起。常常有弟兄从结婚的时候，也许就在结婚的宣誓的时候讲过我爱你，直到死你跟我的爱分离，就讲这一句。那所以我看过有一个结婚40年的还在，夫妻两个还在吵什么呢？太太一直在等待，希望他先生呢，就是能够把大男人主义放下来，能够说偶尔的跟他说一声呢，我爱你。但是呢，男的就不肯说，他讲我从40年前我讲过我爱你，我就表示我一直爱你，除非等到我讲不爱你的时候。所以呢，那个40年是一直我一直在爱你，不必讲出来了。但是呢，妻子呢就希望听到，偶尔听到丈夫讲。你知道有的，你不要看是男子汉大丈夫啊，他也希望他的太太能够偶尔跟他讲呢，你是我所最爱的。昨天晚上我们看了乔红的电影《乔红传》，那个《乔红传》里面讲到乔红的太太，讲到她跟另外一位姐妹谈的时候，那位姐妹就指出来她这个毛病，说你必须向你的先生，虽然这么多年来的婚姻他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乔红的个性是跟他长得块头一样的啊，那你试试看跟他讲，你是我所最爱的，除了耶和华之外。果然我们看到昨天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他的太太到晚上的时间，那要跟乔红谈的时候，那乔红的面就不看他，两个人憋气不讲话。那呢，他就放个椅子在乔红的面前啊，乔红的脸还是拿开，他把他的脸对准了自己的脸，他跟乔红讲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这一生除了神之外，你在我的心中是最重要的。他还是讲不出爱，你在我的心中是最重要的。哦，他讲，当我讲完这句话之后，乔红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，他讲这个大男人倒在他的怀里面，痛哭。你看，有时候弟兄也需要姐妹讲这句话，所以不要等了40年，真的是好像什么，真的是好像那个我们结婚的时候所发的誓一样的，说是除了死你死我分离，你不要死的时候再抱着这个，在棺材里面看到他，哎呀，抱着他再讲爱，那时候已经分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之间呢必须肯互相能够表达自己，人需要表达，有时候需要鼓励不然的话呢，我们之间就会有隔膜。彼得都讲这个话，你看彼得性子很急的啊。彼得讲什么？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遮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再的饶恕叫做遮掩。爱很特别的，可以遮掩许多的罪，可以一再的饶恕。哦，我看过很多的家庭，有的丈夫，有的是妻子，一再的饶恕对方，对方一不小心犯了一个很大的罪，甚至于是奸淫的罪。但是呢，我看到是有弟兄有姐妹能够一再的饶恕，用爱来遮掩这个本来已经打破的镜子，在旁人看来完了，已经什么有婚外情了，已经完了。但是呢，他因为爱能够用 super glue 超级胶往上面一盖之后呢，又恢复成为一个家庭。我们看到爱的原则需要神是个建造者的第一个原则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则，是工作的原则 ,principle of labor。 我们看工作的原则，第127第一节我们再看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劳力 labor。 一个家庭必须有工作的原则，劳力的原则。在神所建立的家庭里面，夫妻不是终日的懒散的在椰子树底下穿了游泳衣在那里晒太阳，在海滩的边上面，不是，我们需要工作的。这个就是建造，让耶和华做建造者，我们如果不请他做我们的建造者，就枉然劳力，都通通这些力量通通白费。神有工作要夫妻做，我们看丈夫的工作是什么，这个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得出来。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里面讲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然后创世纪二章十九节二十节又讲，那些把这些动物带到那人面前啊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好，我们看神给亚当工作，亚当工作是什么？照顾果园，修理看守，为所有的动物命名字，修理看守。好，这是男子的工作。男子的工作，我们呢有些工作必须要做。家里面水龙头坏了，那这个不是姐妹的工作，我们男子要能够修。车子坏了，男子要能够修啊。师母从我教他开车啊，到现在我们结婚已经快三十四年了，到今年六月34年啊，从教他开车就不容易，因为他教自己太太开女朋友开车很难的，因为呢他教了一不容易，他不开了，不学了，他就门钥匙一关了，他就出来了走了，那我要把他请回来，对不起，你开车的时候呢我稍微有点激动了，请你再归坐，我再原谅我，再给我耐心呢，好好再来教你啊，他来然后再请来教哦，好不容易呢他考试执照也考过了，执照考过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34年多，因为我们他是我女朋友的时候就叫他开车，34年多了，他我不需要他忧虑一点车子上的问题，他连车子上啊加机油加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，因为修理看守是我们男人做的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每次他的车子有毛病，那车子有毛病的话，那我们有两部车呢，我一部他一部呢，那我要帮他修呢，那我要请他，哎，能不能呢麻烦你一下，那你开车然后呢我把你的车子再开到店里面去修，然后呢修好了也要他麻烦他再送去，虽然是修他的车子，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修理看守房子里面要动劳力，什么地方，这是神定命让男子做的这些工作。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教会的姐妹哦，有的姐妹真是辛苦啊，车子坏了，那有的家里面东西坏了，水龙头坏，所以我常常跟我教会的姐妹讲呢，你们的丈夫啊不修理看守，或者有的呢工作在外面的时候，那真的不行的话呢打个电话告诉我，那我呢我自己来，或者我带领几位弟兄，我专门有几位弟兄呢跟我学的，一同会修水龙头，修什么都会修的，我们来。还有呢有的是寡妇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照顾她，所以我们教会专门有这些照顾的人啊。那寡妇家有时候下雪，雪到这么高了，我们会有弟兄呢开车到她那边，把她的车房外面这条路通通雪都搞出来，因此他出来的时候一看到哦，都已经可以上班了。你看我们要训练这些人来在教会里面学习操练，这样的话呢，而且这个呢可以让一些还没结婚的弟兄去加入我们这些弟兄团体，专门去修车，专门去做这些事情的。他呢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被训练成怎么样修理看守，所以他一结婚之后呢，他这方面他清楚他的工作是什么。 为所有的动物命名，命名是什么呢？决定，很大的决定。这个动物是狮子，要叫它做狮子，这个名字跟这个它的本性配合的，这些决定，很大的决定，很大的决定呢，我们弟兄们需要决定。哎呦，我看着有很多的弟兄什么决定都不做，什么决定不做。那他呢，他很悠哉的讲的啊、他讲啊、我让家里面大的决定我决定，那小的决定呢啊、妻子决定。那我问他什么样是大的决定呢？他讲大的决定，譬如台湾应不应当加入联合国之类的。他讲的这种事情呢，大概是我决定。因此呢，家里面没有什么事情他做决定啊，多事呢让妻子做决定。那这个呢不应当照顾果园，为动物命名大的事情，儿女的教育，什么学校，那大的决定去什么教会，那是不是要参加什么团契，什么侍奉，这些通通都要做决定的工作。那这是修理看守丈夫的工作。好，什么是妻子的工作呢？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讲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妻子的工作，这是三个字，帮助他，帮助你的丈夫，哦，帮助你的丈夫，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这次来这个地方，我送了黄传道一本书，那呢，黄传道那本书呢，那这本书呢，对我来讲也很有意义，是什么呢？我在结婚33周年的前夕，我写了两本书，我送给师母。那我的序里面讲到，那这30多年来，神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我们两个手牵手走这趟凌晨这条天路的时候呢，带给他很多的眼泪，带给他很多的劳苦。那呢，我衷心的感谢神。那我用这本两本书呢送给他呢，向他表示呢我忠诚对他的爱。那呢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是我最好的同工，他是我最持久的帮手，他是我一直能够相信的一个旅伴。那你要这样的感激神，能够有这么一个神把你配的一个一生走这个道路的，你要感激他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你最忠心的旅伴，帮助你。有时候啊，在教会里面，那在教会里面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总会有些比较弟兄啊，比较难跟他相处的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弟兄，甚至有些姐妹啊也不好相处，对不对？那你通常呢，我们星期五晚上都有团契，那到了12点，有时候大家还不想走，对吧？那呢，我记得呢，有一天呢，到了12点左右，有一个执事，那是女的，从国内来的执事，那我一手传福音给他，我栽培他，我们门徒训练他。让他一手长大的，一手带领他大的。后来呢，第一个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大陆来的执事，让他做执事。只是呢，那他那一阵呢，受了别人一点影响，所以呢，那天到了11点半的时候，大家有的都走了，他跑过来，他一跑过来，我看他脸色不大对，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我通常呢避免单独跟一位弟兄一位姐妹，看他脸色不大对，因为他有时候就来骂你的时候，你单独承受的话很难啊。所以我通常呢希望旁边有一位同工在旁边，那他又是同工，那我一看呢旁边没有人，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，通常呢旁边没有人的时候，我会至少抓了一个师母在旁边，你知道有原因的，至少抓一个师母，因为我看到奶仔不善的，奶仔不善就在骂了。那骂的时候呢，你假如有师母在旁边的时候，一拳打来呢，50%是我受，50%他受。回到家呢，两人对哭一阵嘛，也就好了。最好的伴侣，对不对？那天呢，师母也不在旁边，所以他迎面找到我之后，他迎面就指责我呢，指责我这个。其他还好，只是我的讲道，他讲啊，林牧师，你最近的讲道 能不能稍微改一下？我讲怎么样改呢？他讲能不能呢稍微讲的多有点笑的东西在里面啊，讲的太严肃，新来的人呢觉得啊，平常都已经这么生活这么严肃紧张了，星期天呢还要再听一个严肃的道啊，能不能讲的轻松？你为什么不能像这位另外一位？我们还有一些传道人在我们的在我们教会啊啊，那能不能像这位传道人讲的，使大家多笑笑，不是很好吗？那哎呀，他一讲我也很难过。我讲哎呀，但是你呀，当年信从牧道信主一直到现在都是吃的这种粮，哎，也没有变坏嘛，而且是一直变好，对不对？结果他讲的我非常的伤心，非常伤心之后我把门通通锁了，门锁了之后呢跟师母回去，一路上回去的时候我没有讲话了，哎，我最好的帮旅伴知道，他不知道有这位执事跟我讲话啊，教训我，但是呢他呢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就什么成为我的安慰，虽然他不在场，他是我什么最好的帮手，最好的旅伴，最好的同工，可以分担我心里面所不能忍受的，或者当时所难撑下去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所以你要珍惜你的旅伴。那呢姐妹们，你最终的工作也是最开始的工作，你一直的工作是什么？帮助他，记得这句话，帮助他。那弟兄们，你要撑大梁的修理看守，命名大的决定，照顾果园，这些都是你的工作。但是呢，这些小的各方面的支持你的帮助你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姐妹的工作。好，这是工作的原则， The principle of labor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环友第三个原则，是守法规的原则。法规的原则，你看127第一节，若不是耶和华，接连多提耶和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表示神有他的法规，他的法规就是他的旨意。这边讲呢，神有一个法规，就好像当初神放亚当夏娃第一个家庭他所设立的，放在伊甸园一样，有一定的法则跟次序，是神所设立的，神所维护的，他必须要人顺从耶和华所亲爱的顺从。那虽然这些东西没有记在实践上面，但是也没有放在，可能也没有放在今天的圣经里面，但是却清清楚楚地写在亚当夏娃的心版上面，他们要照神的旨意而做，有一定的法规 law principle of law。 这边讲到什么法规呢？我举几个例来讲。创世纪2:17里面讲到男人要顺服神。这边讲什么法规？18，女人要帮助自己的丈夫，这是法规。2:24，男女两人要成为一体，这个对中国家庭来讲，那我知道中国家庭很多的问题都出在这个，那西方的家庭这个分得很厉害，男女出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，我们每一次婚姻辅导我跟师母的时候要灌输很多，这是2:24，男女两人成为一体。成为一体怎么样？在你的思想上，在你的心理上，在你的身体上，从你的父母家里面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跟辅导新婚的时候，这个结婚之前的时候，跟姐妹讲，你一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讲我回娘家，你已经从娘家出来了，一吵架的话千万不要说回娘家，一吵架好，那按照规矩吵架，保罗也讲的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吧，你吵架的时候，你白天吵，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的怒气要停掉，吵架按照规矩，然后呢你不能说卷了行李到你娘家去了。所以这些呢都是因为什么呢？你已经出来了，心理上出来，身体上出来，情绪上出来，你跟你的先生，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中间不能加任何的东西。你不要讲 结婚之后你讲我第一次爱我的爸爸妈妈，第二次爱你，这是完全不合圣经错误的原则。你可以讲我第一次爱神，第二次爱你，爸爸妈妈放在第三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圣经要叫我们 owner， 尊敬我们的父母亲。你两人结为一体，结成一体之后，中间你们的爱是约中的爱，因为你们宣誓过了，约中的爱不允许第三者加进去的，连小孩都不许加进去的。我这次出来到纽西兰3个星期，我一回去的话，如果我女儿在家的话，他们一开门来欢迎我的话，我第一个拥抱的绝对是我的太太，而不是我的女儿。有分别的，我拥抱过我的太太，跟她亲了之后，我才拥抱我的女儿，跟他们亲。所以这是有规矩有次序的，两人要结为一体，这个对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的话是很难的啊，很难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夫妻之间是一体一体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遵守了你爱你的丈夫，或者是你说你我要爱我的父母亲，父母亲跟我同住，是我他们的话我先听，然后再听你的话，你丈夫不高兴的话，你丈夫不高兴，你父母亲怎么待得住在这个家庭里面？聪明的你就知道了，聪明的。我以前去调停，调一对父母亲住在儿女家啊、哦，那他有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女儿，那儿子家住不下去，就跑到女儿，我想问他，你儿子家为什么住不下去？他讲，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希望住在儿子家，要体面，住在儿子家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住不下去？哎，他讲，我看不惯我这个媳妇啊，我的儿子上班上这么累回来，这个媳妇呢，烧完菜之后，儿子还要洗碗，我实在是不忍心他洗碗。那我讲的，那你为什么他讲为什么你比较喜欢到女儿家？他要面子，要住在儿子家、女儿家。他讲我这个媳妇好，我这个女婿真是好。他讲我的女婿啊，女婿体贴我这个女儿啊，每次上班上这么累啊，回来还洗碗。你看回来还洗碗，你看看，所以呢。这个是完全矛盾的一个心态，他不要看到他的儿子洗碗，但是呢，他却愿意看到他的女婿洗碗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不合理的情况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呢有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呢，男人要顺服神，女人要帮助自己的丈夫，男女两人要成为一体，男人要修理看守家园。今天男女双方的角色都乱了，所以呢，小孩子会搞出同性恋来，小孩子会有问题，交友有问题，因为他看到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在烧饭，妈妈呢跟爸爸一样都在白天在上班，所以呢，他搞不清楚，他看到爸爸也在洗衣服，爸爸在烧饭，所以他搞不清楚男女的角色，那一定要守法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个原则，这第四个原则呢，就是尊主为大的原则 ，the principle of lordship。我们看到诗篇127第一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然后呢，耶和华看守。耶和华建造，耶和华看守，他不但有法则。他的旨意是法则，而且他是我们家的主人，神是这家建造者、看守者，你要尊神为大。那在亚当的夏娃家庭里面，神是这家的主人，因此呢，他们要顺服神。创世纪2:17里面讲的啊，那园中呢有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。神要亚当夏娃用神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，神说那个是分别善恶的树枝，你不准吃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以我的标准，我讲那是善，分别善恶的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你就听我的。但是亚当夏娃不愿意，他要自己来分别善恶，他吃了树上的果子，他们不顺服啊，你看到没有？那还有呢？要我们要神要我们尊主为大，是要顺服他；神也要我们尊主为大，来 享受它。我的一个旧约老师，很有名的一个旧约老师，讲完了旧约概论之后，他讲我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课程，旧约概论。他讲整本的旧约可以用一句话，什么是人生幸福之道？幸福之道是顺服神，顺服他你就可以享受他，好吧。所以我们讲到是把他当作主人的话，真主为大的原则就是顺服神，然后享受神。什么是人生的目的？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他，并且永远享受他。神，让神做一个建造者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讲第一点，让神做个建造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做建造者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安然睡觉。这边讲到建造者四个原则：以爱为家庭的基石，有果效；第二，有果效的工作；第三，健全的次序跟法规；第四，以神为中心的家庭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大的角度，我们不但让神做建造者，我们要让神做一个看守者。来，我们看第一节的下半段，一个神所看守的家庭。第一节下半段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。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定要有一位看守者守着这个家，保护这个家。神所看守的家庭一定是一个稳妥的家庭。那你讲神怎么样看守一个家庭呢？那我现在呢举几个例来讲啊。神怎么看守呢？第一呢，神保护自己所看守的家庭，他做保护的工作。第二呢，他看守家庭，他赐平安，他保护，他赐平安。神保护自己所看守的家庭，看守者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啊？就是第一节下半段的话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枉然警醒，看守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警醒，警醒是最重要的。那警醒做什么呢？保护所看守的。警醒做什么呢？免受外面的仇敌来侵犯。我们的家必须有一个看守者。诗篇里面34篇第七节，诗人这样讲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，搭救他们。你愿不愿意你的家有神做看守者？四面视为安的营来搭救他们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是敬畏耶和华的。诗篇34篇，我再说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，搭救他。你敬不敬畏神？你肯以基督为主吗？你如果肯敬畏他的话，他就保护你，看守。他看守呢，在你视为安营来搭救。我们看到彼得的经验，彼得有一次主耶稣呢五饼二鱼完的那天晚上的时候，就叫门徒们渡海，渡了加利利海到对面去。那门徒去了，那主耶稣在山上看到啊，他们划的时候有风暴，非常的辛苦。主耶稣就从海面走过去，他们一看到海面上有个人走，以为是鬼怪，他们更加的害怕。这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讲，不要怕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了，这个时候彼得看到了，彼得看到了之后，彼得也想在水面上走，但是呢，他信心软弱了，他要掉下去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呢，那耶稣就搀手赶紧的过去搀住了，赶紧伸手拉住他，他们就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你看这两点，耶稣伸手拉住了彼得，我们只要喊叫他，他就看守保护我们，伸手出来。然后呢，他一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这边让我们得两个教训。第一个教训，我们的神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随时我们呼叫他，我们夫妻吵架了，不讲话了，或者为了儿女的事情，为了经济的事情，为了工作的疲倦，大家呢不讲话的时候呢，那这时候我们中间呢有一方就祷告，甚至呼求他，他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气消，那也向对方学习道歉啊，学方学习道歉。这个时候呢，那让主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家里面来掌王权，我们风就住了。 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在船上一样，每一个人在这社会上都像船上，只是都在暴风雨里面，只是我们的船不一样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上面向神求救。他看守着家庭，然后他赐平安。第二节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你看这边安然睡觉就代表平安，代表稳妥的家庭。睡觉是神所赐的啊，你用金钱你用物质都不能换来的。睡觉是表示心灵的平，心灵平安也是一样的，是神所赐的啊。这边讲到有两种对神的心态，第一种呢是不依靠神，我们中国人讲的双手万能，不依靠神啊。这边讲到不依靠神的现象是什么？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息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都是枉然。另外一种呢，依靠神呢，我们看到是安然睡觉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看守者，神是你的家庭的看守者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看到，神不但是我们的家庭的建造者，神也是我们家庭的看守者。第三，最后，神也是我们家庭的赐福者，一个神所赐福的家庭。我们看到一个神所建造的家庭，我们看到一个神所看守的家庭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神所赐福的家庭。我们看第三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你看到没有？产业赏赐都是福气。第五节，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福这都是讲到福，从第三第二节的下半段开始啊，都是讲到福啊。这边有什么福气？我再提一遍好吧。那如果你让神做建造者，如果你让神做看守者的话，必定你已经让神做赐福者。什么福气呢？产业赏赐跟有福。神对一个以他为主的家庭呢，一定是福气。这个家庭是什么？神是建造者，神是看守者，神是赐福者。好，那第二点呢，这边讲到第三节讲到儿女，中文翻作儿女啊，那原文是儿子们，儿子们，儿子们。第五节下半段讲到啊，他们是指儿子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并不至于羞愧。以前是农业社会，城门口呢就等于是法庭，是市集的地方，热闹的地方，买卖的地方。在城门口不至于羞愧是什么呢？你儿子多，你势力大，人家不敢来欺负。假如家里面有八个儿子，哪个人敢动你一下，对不对？那这八个儿子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势力大，仇敌就不敢欺负，这就是福分。所以这边讲到儿子们，儿子们也是就是福分。所以两个福分呢，有产业，有赏赐，有福，然后儿子们。好，我们可以把127篇诗篇分成两段，两大段。怎么分段呢？就是第二节下半段呢，我们把它分一下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这个是含节点，上一段跟下一段的含节点。上一段我们看到的是依靠神带来福气，不依靠神带来祸。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下半段，就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这边你可以画一条线，上面都是祸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，这个地方开始，下半段都是福气，祸跟福。127篇分成祸跟福，这是祸跟福的信息，这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，就是祸跟福。你看摩西在生命记30章讲祸跟福，随你们选一条路。约书亚死的时候，死之前他讲，至于我跟我的家呢，都要侍奉耶和华，祸跟福你们选择。大卫呢，在列王记上2章里面也是祸跟福。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也是，你要选择祸跟福。所以整本圣经是依靠神就有福气，背离神不依靠神就有祸。第一点我们看清楚，127篇是随你选择，你要你的家庭有祸，你要你的家庭有福，随你选择。前面半段都是祸，后面半段都是福。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希伯来人的诗啊很有意思，我们中国的诗都押韵的，希伯来人诗啊押韵的比较少一点，他们不重视。他们重视什么？他们重视你看啊，我这边讲啊，肯让神做建造者。我们看到那个第一节后半段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 建造的人就往来哪里？建造的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发音叫做波宁，波宁，波宁，这个发音啊，建造人的发音是波宁。那这个儿子们呢，你看到这个第三节那个儿女，那个儿女应当翻作儿子们，儿子们是巴宁。你看他在放了一个东西啊，音一样的波宁巴宁，你让耶和华做建造者，波宁你就巴宁，巴宁儿子就多，你让耶和华做建造者，波宁你就福分就多，巴宁儿子就多，好吧？这是两个关键性的字，发音很相似啊。你肯让神做建造者，做波宁，你就有巴宁儿子们就很多，你的事业就大。一个神所建的家庭必定是蒙福的家庭。好，我们现在归纳一下，幸福的家庭，神所建造的家园，在诗篇127篇跟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充分的让我们看到，神所第一个在伊甸园的家庭是神所设立的，也在127篇里面，所罗门的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神是一个乐于参与的神，他参与人类的历史，参与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家庭。神重视家庭，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。那我们也看到了第二点，神要我们一同，要跟我们一同建造幸福的家庭，他要做我们的家庭的建造者，他要做我们的家庭的看守者，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做我们的家庭的师傅者。好，你愿不愿意让他，你愿不愿意让他做一个建造者、看守者跟师傅者，完全决定在你。127篇前半段是祸，后半段是福。你愿不愿意让他做建造者，让他做波宁，他就答应你，我就给你八年很多的儿子跟很多的福分。那离开主的劳力呢，就是枉然的，与神同工，你就可以安然睡觉。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，让我们记得让神做我们的建造者。让我们怎么样做建造者呢？四条法则，让他的爱在我们的中间，爱是超级浇水。然后呢，让他，让我们看到有工劳力的原则，工作的原则，让他们，让他，让我们看到他的法则，他的 law， 让他，让我们看到他要做我们家的主。你如果这样的话，神就是你的建造者，就是你的波宁，然后他也愿意做你的看守者，然后呢，他说我是你的师傅者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到21世纪千年临到的时候，多少的家庭破碎，面临着挑战。主，求你让我们归回创世纪你所设立的家庭，让我们看到诗人127篇所告诉我们的，让我们愿意选择福而远离祸，邀请你到我们的家庭做建造者，做看守者，做一个师傅者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
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。